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见到大家。不行吗？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今天看一到十六节，可以打开圣经或者看我们的单章。找到后，请会众一起来读神的话。请，我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互相宽容，若何必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床，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赏赐传上给人。你说天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大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弊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把它联络得合适，外界各按各职，按着各自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阿们。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你众儿女向你献上敬拜的日子，你也在这个地方召聚你众儿女聚集，让我们一起来颂赞你，也一起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让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得着那个永远的福分。愿主你开启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读懂你的话，因着你的话，就让我们的灵命有长进，也让我们明白当如何顺服你的旨意，在地上行走你预备我们的道路，即使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都住在你的殿中，福杯满溢，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这段经文有一点长，没关系，我们慢慢来看他在讲什么。那么前边我们以弗所书已经讲了很多，他是在讲教会。我们说教会是一群人，是一群什么人呢？是奉主名而聚集的人，是蒙召的人，或者说是信上帝的人。那么蒙召在第一句话，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一群蒙召的人。那么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而他说这个话是以他的一个被主所求，他为主被求的这样的身份。而原文的意思呢，是说被囚在主里，在主里是囚犯，这样来理解。他原文的意思实际上是被主 为主被囚，他的确是因为主被关在监狱里，这是当时的背景。但是保罗的这封信写的时候是说我被关在主里，那就有另一层意思，是说他在享受这样一个在主里的身份，他只做主让他做的事。什么叫被囚？如果在监狱里边，你是不是只可以做那个监狱的管理者让你做的事，而你原来在监狱外边想做的事可能都不能做？而保罗用这样的比喻说他是在主里的囚犯，被囚是说我只做主让我做的事，所以他认为他有了这样一个身份，他的行为现在是与所蒙召的恩相称的。他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今天也要行事为人与这样所蒙的恩相称。那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前提，后面他在讲教会的合一。我们说教会是一群人，那么这样一群人怎么才能合一？有一个前提，就是这群人的的确确是教会的人，也就是说是基督徒，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第一点，要想教会要想合一，首先这一群人是那个蒙恩得救的人。以前曾经提过，基督徒和属世界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说其中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先是认罪的人，这是基督徒和世界上人不一样第一点。第二，不光认罪，我们还知道我们的罪是被赦，是被救赎的，也就是说我们跟救赎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就行。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一群人。那我想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给大家讲，行事为人跟所蒙的恩相称，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虽然还在做好像跟平常人同样的事，但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喜乐那个状态已经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去处是哪里了，我们不再害怕今天的苦难，不再惧怕死亡。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两组人在一个，我们安排他在两个车间里吧，就是这种常见的笔，大家现在手里用的笔，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把这个笔芯放在这叫什么笔帽笔壳里边，就做这样一个似乎很枯燥很单调的工作。两群人啊，你们这边这群人一样的光线温度环境全一样，干这个活就每天不停的干。那么这边这群人呢也是一样，所有的任务都一样，工作环境休息时间工作时间都一样。什么不一样？我想告诉你们，不一样的什么？薪水不一样。那这边这群人，你们干一个月，给你们每个人500刀，500美元，就干这每天从早到晚就干这一件事儿。那么你们这边这群人呢，完全一样的人，但是每个月给你们50000刀。我想问，在座坐这边的和坐那边的，你们心情一样吗？同样在做这个活，当空调不够凉的时候，这边什么反应？这边什么反应？当有些笔帽笔的不太，就是没那么容易插上的时候，这边什么反应？那边什么反应？什么叫与所蒙的恩相称？50000刀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月给你应当不少了吧？在座有嫌少的吗？如果你觉得不少了，你要做这么枯燥的活的时候，有一点点小问题的话，你会怎么样？很欣然，嗨，这算什么呀？就很微笑的过去了，对吗？空调稍微热一点，没关系吧？少穿点衣服，自个儿拿把扇子， 反正我五万刀呢，我干什么不行？同意吗？而这边呢，才五百，房租也不够，学费也不够，什么都不够，我还天每天都得在这干这个事儿，那我一点点问题我都会抱怨，我都会说很多就是不造就人的话都说出来了，是吗？一定，因为我们心里有苦毒。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然蒙召，我们已经得了那个上好的福分，前面几次我们讲到的基督徒是已经蒙恩得救了，你的那个债全被免了，你的死都已经被赦了，神已经给了你那个最好的福分，远远超过一个月五万刀。那你面对今天的困境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难道不应该表现出来你已经蒙恩的那个状态吗？我这样比喻大家能理解了。好，所以说蒙恩得救有一个前提，合一的前提就是我们先是那个蒙恩得救的人。因为在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是靠我们的肉体，我们就会做那些不好像是不好但我们仍然要做的事。这个在罗马书七章18到19节里就说，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刚才这一组的状态，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苦，所以他肉体想要去拼命的去挣，但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果你能看到那个盼望，知道神已经给你预备了救恩，这时候你就轻看今天地上的一切的烦恼和苦难。这是首先我们认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下边才能够提到怎样来合一，这群人才能够有合一。如果不是这样一群人，一定会有不合一出现，稍微那谁碰了我一下了就不行，就不高兴了，是吧？那边谁和谁有点分歧没关系，反正咱个人都有五万的，咱们没事儿，也就过去了，是吗？所以合一的前提是我们都认同我们的身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好，那如果这群人在一起，他会表现出怎样的合一的表现呢？这是下边保罗所说的。这些合一的表现有什么？我们看到经文里说，下边第二节说，就凡事会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在讲合一的这群人就会有表现出来，第一就是谦虚温柔。好，其实谦虚，关于谦虚我们提过很多次，合一的人大家记得，合一就是彼此都好像一体一样，互相认同，那往往这群人是不是就是那些很谦虚的人呢？这个谦虚就是指着谦卑不骄傲。那谦虚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标准的，就什么你跟谁比你才会谦虚，如果人和人比总是会不谦虚，对吗？因为我们人往往会看到，最容易看到的是对方不如自己的地方，非常容易发现，而且非常愿意发现别人不如自己，对吗？一旦你发现别人不如自己，你还会谦虚吗？你就不会谦虚了。这是第一，是跟谁比来决定了你是否谦虚。那好，我想问大家，你跟谁比你会发现你不如他呢？就不要跟人比了，你和主耶稣比，如果你跟谁比你都觉得你比他强，你下边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去和主耶稣比，你比他强吗？我不用说哪个方面了，大家一定相信，一定知道你离那个完美一定还有差距，所以这时候你就骄傲不起来。这是第一，你要和谁比。第二，这个谦虚还有一点，就是你是否真实。如果一个人足够真实的话，他一定会谦虚。绝大部分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他要装出来，他要一定要装给人看，我是如何如何，我是怎样怎样。当他要装的时候，你记得一定长不了，是吧？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谦虚，你不要问别人，只需要问他的配偶、太太或者先生就可以了。因为只有在他的配偶的面前，他是装不了的，因为他不可能常年一日的去装。如果多年一日的去装，真能多年一日装，能装一辈子，那也是真的了，是吧？所以说，要你如果是要人是真的谦虚的人，他是一个很真实。如果你先监察自己，你是不是足够真实了？你足够真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很多不够完美的地方，只是你在掩盖，一直在掩盖。那保罗这里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谦虚温柔的人，在对待弟兄姐妹的时候。而温柔和谦虚是相连的，你会发现这个温柔怎么出来的？温柔不是装出来的，当你真的谦虚了，你自然就温柔下来了。那些不温柔的人往往是非常自以为是、自命清高、非常自我中心、骄傲的人，所以他也就温柔不起来。无论是在家里、在教会，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的人。那好，谦虚温柔似乎是一个个性品格啊，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人就会遇到很多事情。当这样以这样的一个状态表现出来和教会的众肢体接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现出那个合一来。所以有了温柔谦虚，我们才能够用爱心去宽容。因为当你发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看别人不如自己的时候，你就很难去理解他们，因为你觉得你在他们之上。用爱心宽容是说你先爱他们。我们都有孩子，当你发现孩子有问题，你愿意接受去爱他，因为有爱在哪里，你仍然你愿意宽容他是因为你爱他。但跟众弟兄姐妹的时候，可能是你还爱不出来，所以这时候你发现问题了，你就很难去宽容。一旦不宽容，于是这个争执就会出现。那么教会当中非常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因为都觉得我比你强，所以你要听我的。这种争执在现在普天下的教会都是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家知道在德国有一个修道院的门口啊，摆着一个叫我们可以叫它雕塑，是两个鹿角，这两个鹿角呢是缠在一起的，就是绞在一起了。我们都知道公鹿就是公性的鹿会绞斗，对吗？那两只鹿呢就真的是用很大的角，结果顶在一起的时候再也分不开了，谁都没有力量把它们分开，直到两只鹿都死掉被人发现，于是身体都不要了，只把两个脚取下来，还是没分开。于是这家修道院就摆在了他的门前，让世人去警醒，告诉世人，即使教会当中的人如果去争执不下的话，最后就是两败俱伤。而据统计，就是基督教里边的人做的统计，那么在基督教会当中发生的争执有 60% 都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就是与真理无关、与救恩无关，都是一些非常细枝末节，就是双方谁就说听谁的都没关系，60%都是这样的争执。那大家去想，是不是有一些小事情，比如椅子怎么摆啊，或者是什么几点开始了，或者什么次序，就类似这些会争执不下，60%都是这样的。而20%呢，争执的的确有意义，但是是人的能力根本达不到的，就是你人的计划完全没有办法确知的事情，但是仍在争。比如说什么时候建堂啊，什么这个奉献额达到多少啊，其实都不几乎不是人的努力就真的能够达到的，但是仍然会争。那其实只剩什么？还只剩 20%， 就是那个似乎有必要争论一下的事情。这是在当年是如此，那在今天其实一样如此。那在争执发生的时候，就需要的是一个和平联络，也就是说 彼此只说和平的话，造就人的话。那么每一句话出口的时候，当你要指出对方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承认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特别喜欢张嘴就说对方错。我们先操练一点，就是张嘴，如果先说，你想说对方错，你先说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前面说的谦虚的表现。如果你想说对方错之前先说自己的错，对方很可能更愿意接受你的批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和平联络还有一个表现，可以表现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说，当你想指出对方的错，你要跟他争什么吧，那说对方有问题的时候，你先表扬赞美对方。因为你要指出对方错误的时候，其实人家错误的背后，或者是动机方面，或者某些细节方面，总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否定之前你先肯定，这是和平联络的前提。我们看一处经文，这在腓立比书2:2-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好，这段的解释就很详细了。那我们看到了，他提到了其实是次样相同的啊，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相同，又有一样的意念，其实跟前面似乎在重复，但他们后面那个意念更紧接的是喜乐可以满足，是说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面大家可能会以为是作者的喜乐啊，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喜乐，神的心意被满足。也就是当我们所谓合一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不是说这件事情是我满意了，争执半天只要我高兴就行。所以每一件事情，当我们有爱心的去想这件事，心思意念都是我们在想这件事，而我们人的想法就是我的主意，这是我的建议，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你们否定我了，我受不了，常常如此，而没有想到神的心思是什么。也许你的想法落空了，但是神的心意得满足了呢，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想的一个事，这就是那个存心谦卑所发出来的。当看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在主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看什么？看人和神的关系。当你总觉得你和神最好，神是最听我的祷告，经常有人会这样讲，甚至有些很知名的牧师有时候讲道也会说，昨天圣灵启示给我，单独启示给我，说从来没有启示过其他圣徒，今天昨天他启示给我了，我今天讲给你们听，你们好好听。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不能说这些属灵伟人有什么，我不能说他们人有什么问题，但我只是说事，我们就是不救人。如果某个信息只是从某一个人说是圣灵单独启示给他，从来没有启示给众圣徒，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了，是否是圣灵的启示。因为我们要从圣经出发，我们去理解，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一个方面也是看神要跟众圣徒说话，他我这个神是我们所有人的神，那么他也会跟别人说话，应当是同感异灵，别人也被感动到才对。那么个人就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时候才有一个和平联络的。那当你也顾别人的事，你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往往就能够显出那个基督的心，爱人的心，爱人如己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啊，一般来说收到个微信，过去是电话，往往对方一开口就说什么，就是我有一个什么困难需要你解决，对吧？都是说我，比如说我要搬家了，大家能帮忙吗？或者我要去哪了，有没有一个 ride 呀？就等等等等，我们家孩子病了，男生有医院，经常会在群里或者网上会看到我怎么样，你们来帮我，对吗？这是单顾自己的事。 如果合一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担顾自己的事，这个教会的合一何在呢？那如果我们每个人也顾别人的事，不是说不顾自己的事啊，这里面注意看，不要单顾，不是说不顾自己的事，我们也没有说那么高的要求，说自己的事什么都不要舍己为人，就对自己干脆不好，只对别人好，神没有这样要求我们。所谓爱人如己的意思是说，你也要先爱自己。爱人如己是不爱自己吗？千万不要误读爱人如己，你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像爱自己身体一样，也是爱自己的身体，人都会爱，爱自己，这时候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这是前提。好，那也顾别人的事，能够把别人的事也当成自己的事吗？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了。我们每天我们会遇到很多事，说实话，你肯定想自己的事情最多，但是作为合一的表现来说，就是你每天有没有花一点时间想想别人的难处，别人的事情，当神有感动给你，让你知道那个信息的时候，你是在为别人着想了吗？就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今年士卓姊妹开颅手术，这么大的手术，我们众肢体真的是能够守望祷告，为他无论是医院方面还是家庭照顾方面，给他了很大的帮助，让他们家应该三个亲人因着我们教会这样合一的表现，让他们今年都能够信主受洗，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在下世，在这个我们教会合一的时候，一个走出了非常好的一步。这是关于合一的表现。那好，在下边保罗又提到，刚才说到圣灵保守合一为一的心，然后说到下面有七个一，看一下经文啊，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接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提到了七个，从汉语来说有七个一，是吗？好，说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身体，既然是同一个身体，可不可以哪块不好用就去掉哪块？曾经有人跟我讲，就是说教会当中谁出现问题了没关系，让谁离开教会就好了。就是当然也有弟兄姐妹爱讲，是说他认为改革宗教会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对会众的那种不接纳，就是说出现问题了惩戒不行，开除，就这种驱逐这种制度，他认为没有爱。当然我们要辩证的看，从这个角度，从身体的角度来说，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是有功用的。当我们耳朵不好使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耳朵拔掉，对吗？一个手不好使，不会关节炎，不会把关节切掉，我们一定会去帮助它，我们或者说叫治疗它，让它恢复那个功用。那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可能是每个人都会有问题，那这时候合一的表现就是去帮助那个有问题的肢体，甚至可以去一部分功能去取代替代。大家也都知道，盲人似乎听力就远远超过正常人，是吧？这是一种替代。那当然我们说不是说教会是盲人，就是如果说教会某一些所谓在眼睛这个角色上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什么执事或同工，你觉得他看得不够远，那这时候我们作为耳朵，我们听到了一些信息，及时的补充进去，这是一个合一的基础，我们能够去彼此帮助，彼此配搭。那很强调一灵，就是圣灵只有一个，这里边就是叫做同感一灵，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感受，而这个感受是来自一个灵。前面也讲了很多，这一个灵是什么意思？是说它的启示是在范围上和时间上是有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一件事情上，会众同有圣灵的人，他的想法是一致的，而这样一致的想法，在一个时间段，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也是不改变的， 这时候我们才能确信这是从圣灵来的。或者当你自己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也要这样。所以在教会其实很多人也指出这种叫做就是投票制或者叫民主制实际上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为什么呢？这其实圣经当中不讲究民主，而当然也不是集权，而是什么？真的是被圣灵所感动，共同的看见，这叫合一。那举个例子，就是当年在中国大陆，那时候圣经是作为非法的出版物，就不允许，就全面禁止圣经的时候，那么在北美呢，有一个启动了一个叫百万明珠计划，就是印刷了上百万册的圣经要运到大陆去。那么当时他们应当是在菲律宾还在哪儿，就有一个中转店印好之后要运到大陆。那当时时间计划全安排好了，人力物力花费很多，但当主要负责人在一起祷告商量的时候，其他人都同意，唯独有一个人说圣灵有感动，说计划那天不能进行，而其他人在已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的前提下情况下，却特别尊重这个说不行的人，说既然你说不行，你有圣灵的启示，我们认为我们是同有一灵的，也许圣灵这个时候告诉你了，我们要继续祷告来寻求一致的看见，所以就暂缓了。而事实证明这个人的确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按照原计划的那天去的话，就是那个叫罕见的飓风就会让那个船到不了大陆。当然因着这个人的反对，计划推迟了，但是后来他们胜利的把圣经运到了大陆。这是我举的一个真实的例子。那在教会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种说法叫做一票否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主要负责人主要同工要商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票否决制。它的属灵的原则的来源其实就是同感异灵，就是圣灵会对每一个人讲话，如果每个人的得到的启示是一致的，其实我们才认为往下走。那当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宁肯这个事情暂缓不做，我们也不要伤害到这个合一的基础。就是抱着很大的分歧就去做事情，这是对教会的合一很不利的。那以往这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指望，就是我们的目标能够达成一体一灵一望，其实都在讲圣灵的事。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和我们的行为相关很密切的往往是圣灵，而跟我们的教导的最多的应当就是圣子，就是主耶稣。所以后边一主一信一喜是说的我们信仰的基础，也都是一致的。因为后边他会提到异端，我们就可以分辨，从这里可以分辨，保罗把他们都列出来，圣灵圣子这都是合一的基础，我们信的是一个。那最后就是一神，他就强调的就是圣父了，就是众人的父。众人的父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汉语可能稍微有一点容易不清楚的是之中和之内有什么区别，似乎之中和之内很像是吧。那之中是说的是人和人之间 inter 关系，我们每个人之间，这个叫在众人之中。而众人之内呢，是在每一个人的里边才是之内。那我们的神父神其实是把圣灵安在我们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呢，这是父神。而他的旨意是在众人之上，是超出我们众人的所思所想，也就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事后才明白。所以一样，我们众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的时间，让神的计划在他要实现的时间去实现， 而不是我们执意要怎么样。所以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好，或者定一个什么计划也罢，我们往往会限制神，就是说自己先定一个目标，然后说我们就迫切祷告，禁食祷告，让神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这是经常在教会出现的事情。那一旦这种事情出现，其实我们说，其实你合一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就动摇了。因为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所以我们的目标也好，祷告也罢，不要给神设限。包括我说啊，就是比如说有人病了，有人说或者说是绝症，我们祷告说全体祷告一定要把它医治好，神啊，你就是那个大能的神，你是无所从医病的神，你一定能把它治好。我知道弟兄姐妹的爱心都非常好，但是你是不是已经限制了神的主权？神别无选择，神只能替我们做事了。这时候他还是那个主宰吗？当然大家的爱心非常好，我们应当说，倘若神你那是你的心意，你让他的痊愈彰显你的名，你就做这样的事，就这样祷告就好。要给神留出那个权，要放给神，因为你相信神是全然善全然美的一位，他很可能做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经历过一个见证，就是当年那个大家听说过那个豆豆，就是开孤儿院的，因为他当年在福音班，我们在北京，我们夫妻和他是一期福音班，他年龄可能比我们也跟我们相仿，是在911那年，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因为911飞机不能回美国，所以留下来，结果就跟这个豆豆是个女生啊，就有共同服侍孤儿院的这样的负担，而且是脑瘫的患儿，他们两个结婚啊，生了五个孩子，又领养了很多孩子，然后就是都是脑瘫的，就是他们五个，他们生了五个是健康的，但他领养的收集都是脑瘫的患儿，就是上个月张大姐来，她曾服侍过的那个孤儿院，这个创办人之一，这个豆豆，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他在我们出国前一年吧，就被诊断出来是癌症晚期。那当时就很多弟兄姐妹就说，祷告就说，神你必须医治他，因为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你不医治他不行。就这样祷告，我不是说弟兄姐妹错了，就是他们爱心其实没错，但是我们的神的计划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而豆豆自己怎么祷告的呢？他说，神，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我接下来的生命都交托给你，倘若你许可，你可以加给我得救的灵魂，我愿意让我在世的这段时间，他好像还真求了，说我要10,000个得救的灵魂，你让我的见证让10,000个灵魂得救。他向神这样求，求在神的心意里。而的确他是原来是说3个月的寿命，可能是他其实后来可能活了1年左右吧。那段期间他就和他的丈夫就是巡回讲道，就讲他们在孤儿院的一些见证，也来了北美，来了加拿大，后来再回国，就这段时间听他们见证的人真的是好几万人，而且当场决志信主的真的是超过10,000人，直到他被主接走。这是他一个，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在告诉我们，神有神的主权，神有神的计划，那我们的合一要在这个基础之下。那么合一的源头呢，下边讲到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了。后面讲的这个人经常所说的升上高天屡掠仇敌的，是因为他先降下，然后他又是充满万有的，都是在讲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合一不是说以人为中心的合一，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合一。就任何一个教会如果高举某一个人，那么这个合一都是假的。就说这个教会可好了，就是我也曾经听说过，哎，我们这教会特别好，像家一样，然后 带领人怎么好，师母怎么好，于是我们就怎么好，就有很多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听起来的确美好，但是你会发现就有很多像追星族一样，就是家里也挂着他们的照片啊什么，或者他们写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就开始拜人了，明白吗？就这个其实就偏了。我们说无论你以任何其他的再好的人代替主耶稣，你的愁苦都必加增，因为靠人都靠不住。我不用说那些跌倒的大牧者，就是你身边觉得灵命如何如何好的人，有一天他也会让你失望。当你那个真实的那个场景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也是都是从初信徒走过来的啊。当年其实也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去到那个教会，的确那个长辈就是比我先信主的人对我特别好，特别亲切，每次都一个笑脸啊，让我都没法拒绝，可好了，也是特别谦卑，每次见我都是鞠躬什么的那个样子。结果有一天我们是在地铁站啊，地铁下面，他和他妻子在我们前面走，其实他们没有发现我们。那天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他就跟他妻子发怒发脾气，你知道吗？就那一幕，我到这都过去多少年，十多年了，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我就特别可怕，就那个原来那么高位的一个我崇拜的基本特别喜欢的一个人，而在那一刻出现那个真实的那我相信那是真实的，那个狰狞的面孔，他说什么都没听见，但他对他妻子那个样子，其实当时我就想着拉着我太太说再不去那教会了，说这人太能装了。大家知道一定小心，我们的盼望不在人的身上，我们不要认为某某人真好，于是我要去教会，谁对我不错，于是我要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关系。我们的合一的源头只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其实学习过的以弗所书的2:13-16，请。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是在基督里做的，
已经得亲近了，那是我们和睦，那两个合而已，还有了中间隔着的墙，给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替自己造造成的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的冤仇便变成十字架，为了将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好，我们从前都是远离神的人，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是与耶稣基督亲近，而且我们两下也亲近。我们原来都远离神，这时候你可以把神想在上面，我们人想在下面，是吧？我们如果都远离神的话，我们也离得远，只有都与神近的时候，我们也就离得近。夫妻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不想到耶稣基督，你只会看到对方不可爱的地方，你会甚至觉得非常不能容忍。在教会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我记得也是出国前有一个叫传道人的聚会，那时候我也是平信徒，然后大部分都是各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然后学圣经我还记不清学什么了，但是我就记得中间吃饭的时候圆桌会转盘是吧，端上一个菜，传道人们啊哗哗夹菜啪转到我这儿来，没了，空盘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如果你用人的判断，一定觉得这些人太不可爱了，我爱不起来，对吧？但是如果你想耶稣爱他们，爱这些人，无论是谁，无论传道人也好，还是今天任何一个罪人也罢，耶稣都为他舍命流血，你要不要爱他们？当然我也给大家举过那个例子，就是还是在公交车上，应该是有一个应该是老人家吧，站都站不稳了，上了车了，但是坐在那个 那个座位上的年轻人就是视而不见，不给让座。这时候你肯定那个怒火中烧啊，他这个人怎么就那么，你会非常的恨他，就很厌恶他，觉得这个人根本不值得爱。但当时那个声音出来就是说，主耶稣爱他，主耶稣就爱这个不给人让座的人，你要不要爱他？如果我们合一的源头到了耶稣那里，以耶稣的心为心去看你身边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原谅他，饶恕他，因为是耶稣救赎了他，赦免了他。所以你与耶稣和好，也为他祷告，让他与耶稣和好。这是讲合一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那当然教会合一后边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后边就讲到了蒙恩按着所量的恩赐各尽其职，成全圣徒，不从异端和长大成人。这里边下面讲到的，我们每一个使徒其实都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有不同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都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那每个人的恩赐我们说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人他有完全相同的恩赐，这大家同意啊、哦？也没有哪一个人他有所有的恩赐，大家也同意啊、哦？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持守恩真道，按照自己的恩赐在教会里做事情。那你有恩赐，恩赐是什么？是你甘心乐意而且坐着是轻松的，是神给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会甘心乐意的做，而且做着就很有喜乐的做。就像咱们教会有人做年糕，做那个面，好像每次都做，他现在也得心应手，每次都做的也很得心，大家也说真好吃，是吧？这是如果像我这样的，每次都糊锅，都那个做完了都很失败，我付很大代价，这个就不叫恩赐，没有喜乐在其中，就不是恩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为一，同归于一，是因着你做这个事情，你是在传递从神来的爱，你在持守一个真道，把荣耀归给神，也就是不从异端。那什么是异端？可能时间关系不能讲太多，异端有很多，据说据人统计有几千甚至上万个异端。那如果要讲的话根本讲不完，我们神学课也就是把它略过。为什么要略过呢？很简单一个道理，异端是什么？异端就是有假的成分在里面，对吧？那最恰当的比喻我觉得就是那个真币假币了。在座有学财务的吧，有点钱的吧，我们都看到，我们在那个我看他们财会学校都要上一课，就是学辨别假币。但是学辨别假币的课不会发给你假币，大家知道吗？大家同意吗？如果说我把世界上假币都找全了，告诉你们什么是假币，没用，因为还会出现新的假币。而辨别假币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天天长时间的数真币，告诉你什么是真币，把真币的那个点啊，那个纹啊，什么那个质地啊，那个薄厚啊，让你熟得不得了，闭着眼摸都能摸出来，这是真的。所以只要跟真的不一样就是假的。所以在座各位，千万有人确实问过我说，哎，摩门教怎么回事，呼喊派怎么回事，蒙头会怎么，老想听那些东西怎么回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真的没研究过。因为你研究那个有意义吗？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说耶和华见证人怎么怎么，你非要说怎么不好，我只能告诉你他和我们所传的不一样，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而已。你就持守我们的真道，我们的真理就是唯独耶稣，唯独救恩，唯独信心等等，这些唯独恩典，把这些持守住了。唯独圣经，就是他总是说圣经之外的话，说恩典之外的话，说耶稣之外的话，归给其他不知道什么，那个就叫异端了。所以不从异端的最最重要的就是持守真道。那我们今天是否持守真道了吗？那我们的讲台也好，我们平时读经也好，为什么我们说尽可能的多读圣经而不是多看属灵书籍？我不说不看属灵书籍啊，我也没说属灵书籍是异端，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大家去看，但最最重要的是看圣经，以经解经，然后 在教会，无论是主日学也好，祷告会也罢，包括各个场合，尽量从圣经当中去领会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长大成人。那其实异端也会长，但那个是什么？是毒瘤。我们说瘤子长得可能比那个正常的身体细胞还快。我说大家有人长过瘤子没有？那瘤子你平时那比如说在咱们成人了，应该其他身体器官都不长了，但唯独那瘤子蹭蹭蹭的长。所以你不要看着哪边哪个教哇，他们教会怎么成长那么快，哗哗那么多人了，你就羡慕，或者说他那边怎么那么灵啊。他们，我真的去过那样的教会，上来一个人就说我得病从来不去医院，啪啪啪一讲，然后怎么祷告，然后就病就好。所以那个教会人不敢去医院，谁去医院谁没有圣灵。所以你觉得这个是真道吗？一定要小心像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有很多人愿意去啊，因为他觉得真有用啊。我跟大家讲，最近的我不是参加面试吗？其实在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神学生曾经参加过大会，在芝加哥我就曾经参观过一个很大的教会，叫Willow Creek， 叫柳溪教会，也是全世界 top 10 的。那教会非常大，那个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有湖，有体育馆、图书馆、医院、超市，什么都有。当然呢，那个大到那个程度，我们真的是看着的确太壮观了。但因为我们都是神学生嘛，他们主任牧师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但我没有参加他的敬拜和讲道，没听到。那么他的介绍当中呢，我们只关注一点，就问他传福音宣教，你这么大了，那么多钱，那么多人，他多少万人，他们说他们不做宣教事工，不做。为什么？他说神给他们带领不一样，他们就服务社区。所以就这一点我们没办法认同。所以但是给我打击还不是很大，我说在服务社区，因为我没听他讲道嘛，所以也许他在讲真道嘛，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在关注他。虽然他每年都在搞这个世界的领袖峰会，就全世界的那些就是什么 CEO 会聚，就最成功的人士会在那里聚集，每年开一次会。但就在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啊，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去一个比较大的华人牧教会当，就是他已经给我 offer 了让我去当牧师的时候，偏偏有一个消息蹦出来，就是这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给我们分享信息的，被勒令就提前退休。就他本来十月份就可以正常退休，但是董事会还是因着他的财务和这个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勒令他提前退休。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息给我。那紧接着是我在就是休斯顿，德州的休斯顿面试的时候，又参观了一家也是 top 级的大教会，叫 Lakewood。 这个是我们有幸，因为是星期六晚上朋友带我们去嘛，他星期六晚上是有晚场敬拜的，所以我们进到那个里边去参加他的敬拜啊。先说那停车场好像是5层，就相当于就跟比中国的机场的停车场我觉得都不小，那么大的停车场，然后那个楼也是那大到就是多少万人能够在里面，真是我觉得因为我去过人民大会堂的，真是比人民大会堂还壮观。那么多少层的那个楼，就我们围着那个建筑想进门，走了十几个门都没找到那个门要进去，你知道吗？就围着它转，走了恨不得一里路吧，那就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里面的人呢，就是群情激愤，就是因为我们从敬拜一开始就听他们唱诗嘛，台上的人也是，我们说手舞足蹈都不够了啊，就是那种狂欢的那样子啊，非常就是那叫什么呀，就是你能体会到吧，所有全就没有人不激动嘛，就所有人都扭，每个人都很享受那个氛围，你知道吗？其实很自己得享受得满足。从歌词我特别留意歌词，歌词的确讲了上帝，讲了耶稣，但是十几首歌他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十来首歌没有一首歌提到罪，提到悔改，全是神是好的没问题，然后神对我怎么好怎么爱我，这个都是大部分都在讲这些，从来没有讲过罪，没有悔改，好像永生也没有提到，我也没听到。那么接下来讲道只有20多分钟，那么20多分钟一样 啊，当然我的听力我捕捉到一些词啊，就提到 financial， 就是这种它解决你经济问题，提到了将近十次。然后提到这个医治，就是 health， 就是让你健康，提到了很多次。给你好的生活，就是那种 business 的那个也提到过，就是它的讲到那么短，但是全是让你在地上享受成功，享受富有，享受健康，一直在讲这些。只是在最后，的确在结尾的时候，我这个我应该是没落掉。结尾可能接近祷告的时候提到了 sin， 提到了罪这个词，大概是还是 sin 呢，反正就提了一次，但是也是浮皮大痒就过去了。这是我在讲啊，他的讲道，当然他分享后边也有一些人上来做见证，是说大家都知道当时休斯顿发洪水，所以有很多的建筑倒塌嘛，所以他们教会的确很多组织很多义工去帮助这些人重建房屋。这些人上来讲，哎呀，痛哭流涕的就说，哎，真爱我，说你看地上有了这样的家。的确，我们觉得他这样做没问题。作为一个慈善或者是什么，嗯，他们所做的事工应当说不没问题。但是有没有真道？换句话说，不是基督教，能不能解决地上这些问题？后来那边的华人牧师也告诉我们，那就是典型的成功神学。他的会员真的是很多，都以万计，而且非常的火热。就是说，当时他们让举手啊，就是一大片人全是来参观的，很多都是坐着飞机来的。然后那个在这儿的呢，都是他二楼有一个很大，比这个面积还大的一个卖书卖盘的地方。但是呢，你放眼这么一望吧，全是一个人头像，夫妻俩的头像，就是无论书还是盘，全是主人牧师和他太太的像，知道吧？一片全是。而当敬拜结束的时候，又有几百人都拿着这个东西不走，聚集在那儿干什么？等着这个牧师下来给他签字签名。我想问大家，这是长大成人的教会吗？教会是什么？那这样的光景难道就是合一了吗？听起来像合一，但后面要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也不能论断。但我听属灵长辈教导过我说，最大的逼迫，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逼迫，不是什么阿富汗或者伊斯兰教国家来一个宣教士杀一个，说那个逼迫只会让基督教成长。最大的逼迫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下，所有的人都衣冠楚楚，道德水平都很高，都很成功，好像也没有偷盗，没有妓女，没有什么任何社会上不堪的那些东西，大家都很和平，然后青天都来教堂了。但是所有的教堂都不讲救恩，不讲悔改，不讲认罪，就在你们在地上活活着吧，好好活，最后什么？还是死，没有永生，或者是永生就是你的好行为赚来的，就当年卖赎罪券。这是最大的逼迫，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死，那个才是最大的逼迫。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让我们每个人都警醒。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本是罪的仆人，我们被罪所辖制，我们因着律法我们知罪，但我们常常又不断的犯罪。唯有主，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并且从粪土中提拔我们，你为我们舍命，用宝血来赎回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住在你的里面，真的像保罗那样就成为你的囚犯，只做你让我们做的。我们愿意以你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每说一句话，每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当想，这是你让我们说的吗？ 这是你让我们做的吗？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在你里面合一。你喜悦这样的合一，乃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每个人都是何等的破败，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堪，但是因着你，你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成为主你的身体。你爱我们，也让我们因着你的爱，就把你的爱流淌给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就让世人认出我们是属你的门徒，让我们在你的爱里真正的成为一家人，一起来奔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感谢赞美主，一切颂赞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